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就诸位菩萨啊，节下的时候好好思维，因为登山下雪，冬天呢修行，这个参悟；夏天呢思维学习，学习戒律啊，学习摄心，学习这个般若智慧。所以呢，趁这个接下的时候，好思维一下，特别是刚刚出发心的更要思维。后面有一个故事呢，专门讲的参学。他说这个，这个维沙门下有一个叫大舍禅师他真正的名字叫法真。这个维沙就知道维沙雷佑禅师，他当时在悲赞禅师脚下当点座非常了不起的点座。后来在维沙这个成就一方道场，然后收了一个徒弟叫慧济禅师。慧济禅师后来到湖南成就了慧眼真，后来他又回来也就是说这个维沙开悟了嘛。因为他维沙门下有很多的弟子，其中有一位大师我们讲的大随禅师，他的真正的名叫法真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法真禅师。法真禅师我们专程讲他这个悟道的因缘这个他是四川人，在长安大安禅师的法寺也就是长庆了，长庆就是四川。他人是信州三台县人姓王，俗家姓王。少年的时候他这个说业善根比较很大悟到了前世因缘。他小的时候就知道前世因缘，这个人肯定很了不起，小时候就有这种慧根，能知道自己前世。所以呢得志就是出家行思问道，后来在会议寺出家受居士戒，然后南游参学。他这个亲近过很多师父，包括约山约山慧济禅师来，他先是亲近他的，然后亲近过慧悟禅师，然后云野禅师，还亲近过洞山梁界禅师。你看洞山不是梁界，他们不是一代的人，也就是说在洞山参拜过这位很多的大禅师，很多的禅师。月山是一个地名后来到了这个江西参拜林佑禅师，在他的座下坐下，在他的座下，就是维沙林佑禅师的座下，也是当点座，也是当点座。法真禅师到了维沙以后呢用功非常的这个勤快，年思受宰，思不知春卧不求缘，求懒，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不让自己吃饱睡觉的时候呢不让自己太暖所以然后说吃饱了会什么样说饱食是什么，饱食是淫心，睡多是道心，就是睡觉睡多了他的道心就会出来，偷盗的道偷盗心，道心就会出来。他说吃多了淫欲心就很重是为了修道故，常常呢饿肚子吃少一点，那这是办法。睡觉的时候呢不会搞很大的心两倍是吧我们居士很发心，有时呢给出家人定一个八斤的被子那个被子盖在身上哇一个晚上都会流汗，好多居士给我送被子被子盖在身上就暖暖的很舒服。 然后真龙里面呢就没有道，太软了，不可能生出道心来，是吧？人睡多睡的西门师啊，所以你们注释啊，真正的修道啊，在家里的西门师啊，那好棉被啊，都把它扔掉了。然后睡那个床呢，要木板，要睡那个木板，睡得硬的，知道吗？那个底下那个垫子不要太厚了，不要太厚了，要睡着有点硬硬的感觉，不要太远，因为人一远，身就远，身一远，心就远，心一远就懒惰，知道吗？懒惰，道心就生不出来。所以大家要有咒缘，要知道把垫子开了，盖得太厚了以后，你睡在上面远远的啊，你就会啊这个懈怠懒惰。所以呢，这位禅师食不自充，就不会吃得饱饱了啊，吃得饱饱了。所以呢，就不要嫌弃饿肚子，不要说哎呀寺庙不给你饭吃，就是说你要学会自己饿一点肚子，或最好晚上不要吃啊，晚上不要吃饭。如果是在吃饭啊，晚上可以吃一个苹果啊，喝点牛奶啊，稍微的混一混嘴巴。我们这个嘴巴呢，它要混一下。我记得我在灵岩山的时候啊，我是发一晚上不吃饭的。我在杜林寺就有这种习惯，老是动不动晚上不吃饭，灵岩山不吃饭。后来那个在灵岩山那个面条啊，太好吃了，他那个灵岩山的面条太好吃了，我没有办法，受不了这种诱惑啊。那我说我每天晚上我要到那个斋堂里去转一圈，我不吃的，我要眼睛看一下，闻闻那个香味，因为他那面条啊，那个苏州的面条特别好吃，我国家大家都吃过啊。你要到苏州，你看那面条特别好吃，是香菇。然后举着那个圆圆很大的很粗的那种面条，然后烧出来很香，我现在讲都能流口水。他的面条太好吃了，但是我又发愿不吃晚饭，但是怎么办呢？就每天要到那个在他那转一圈，每天都去转一下，我觉得就好奇怪，满足一下自己的那种感觉，就是嘴巴欠的很嘛。所以呢，就是说你实在欠的话，你晚上发愿不吃饭，嘴巴又欠想吃，那就稍微吃两块苹果啊，吃两块饼干啊，或者说喝点牛奶啊，就是不到厨房里去，不去吃那个大米，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这个嘴巴过去晚上的夜戏嘛，没有办法。现在就实在想吃，就这样的，就说最好了，不要把肚子吃撑了。我们吃饭一定要注意，就说人家请客吃饭呢，如果你常常受人家请客，那就比较危险，因为那一桌子好饭摆在那个地方，我每一次被人家请的时候我都很痛苦。为什么？因为那么多饭不吃吧，就是说汤嘛，是吧？但是我肚子又很小，我吃不了多少，一吃就饱了，就是稍微吃一点点就饱了，但是呢在后面再吃肚子就撑啊。所以呢，就是常常吃肚子就会撑，所以要注意一点。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修道，要起这些咒缘，我们不是天生佛，都是通过修道修来的，所以适当的呢找一些咒缘，就是说我们吃饭睡觉这两个是很大的咒缘。睡觉这是我们其中五欲其中觉得财身名食睡，其中睡是一条地狱一条根呢，就是很严重的。还有呢食，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这样我们不是为吃就是为睡。你看那孩子吃了就睡，睡了就吃，吃了就睡，睡了吃，这两件事别的都没有，吃啊，哇的哭干什么要吃，吃完以后要睡觉了，睡，所以睡起来一个第一个哭，哭干什么要吃，就是你看吃睡这两件事情是至关重要，别的事情都我认为都无所谓，就是吃睡这两件事情呢是在我们生活中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人懒汉懒惰的人，就是他去吃个睡他是很勤快的。所以呢，所以这个因为他修行在这个维山边可记住修行了很多年啊，所以深得维山的重器。有一天维山法师啊，维山禅师就问了，他说法真禅师啊，这里就是二这里，出家很多年，就二这里，知道吧？这里 什么叫遮尼？叫阿遮尼。阿遮尼出家十年就称为阿遮尼，知道吧？出家十相，实际上你借了四个相就二遮尼，你就可以收徒弟了啊。有个二十相你就可以传戒了啊。现在有的十相就开始传戒了，也就是说这个啊，我们对这个出家十年的人都要称为阿遮尼。阿遮尼就是老秀，老秀就是老秀型，知道吧？所以你看一个寺庙里面呢，看到出家十年你要合掌顶礼膜拜了，你不能说他有没有修行，不要管他，是吧？那出家二十年三十年那就是不得了了，那就非常的珍贵了啊。所以呢，这里在老僧之间，就是在因为他可能为商，可能那时年纪很大了，我说啊，在你就是在你呀，你在我这个地方修行，怎么不问一句，不问一句呢？就是你不问我一句什么叫佛法啊，什么一类的东西啊，或者是转一句呢？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学法，人学了一辈子都不晓得。所以这个，我有一次啊，我在昌明了好像那个地方，我见到他以后就跪在那里了，第一次见面，我就问。佛在什么地方？佛在哪里？哎，他躺在床上病了啊，躺在床，他就指着我嘴巴，指着我嘴巴说：“佛在你嘴巴里。”我当时听不懂，我现在就知道了，这佛为什么在我嘴巴里？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我们问到找在外面参学，在外面参学。就是说那些老秀啊啊，或者是老修行啊，你要去问一个啊，问一个话头，就问一个鸡，他可能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他就问他老修，你在我这个地方怎么不真问一转话，就是没有问一个话头呢？嗯，法常禅师说，叫魔甲，就是你叫我。向什么处下口啊？就是说，老和尚，你叫我向什么地方下口啊？就是说，这个微商问了，他说你怎么不问一句什么是佛法呢？问一句什么话？啊、嗯，他就回答，他说你叫我怎么在什么地方下口啊？我就，我们一般人听了就是说，我不知道怎么个问法，就这个意思。后来微商就教他。那活不到于活是佛，就是说你就问一句，活不到，你就说你怎么不问一句什么是佛啊？于活是佛啊？所以真禅禅师啊，当即就做手势，当时做手势啊，就把这个手啊，就把这个维山的禅师的口啊。给遮起来了，就蒙起来了啊！后来那个按住这个维山禅师的口，所以维山禅师呢啊赞叹啊，只真得其随也。他说只就是说他就认同他已经开悟了，就这个意思。那我们想一想，维山禅师。叫他问什么是佛，他把他的口给蒙起来，然后呢，维山禅师说：“你已经得到我的精髓了。”就是说，这些人走师呢，用功是相续不断的。他问，一般我们问的时候，都是一种断接的，比方我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我问你，哎，你赶快念佛啊，我们这，然后你把阿弥陀佛丢掉了，是吧？走师都是一样的。走师不是我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我叫你念佛的时候，这种佛号也是阿弥陀佛，知道吗？因为他用功比较浅的时候，就是说他虽然口上在念阿弥陀佛，他心里就是阿弥陀佛，他不会心口不一。既然心是阿弥陀佛，他念阿弥陀佛和念离念佛是水是一不是二，因为他心里是佛，懂吗？所以呢，他念你怎么不念佛呢？啊？你怎么不念佛呢？那你要是悟道的人呢，就会把我口蒙住。为什么呢？因为你问的这句话就是佛号啊，懂吗？就呢，所以呢， 蒙住就不开口的时候，也就是说为商正好是这样的用功，而这位真法真法师呢也是这样的在用功中，所以呢这种恩公名号不成彼出，不成此出，就是说里面的那个佛就是我回答的问题，知道吧。他说这个佛号呢是你在我不念佛吗，这种话就是阿弥陀佛，懂吗？但是一般人疏忽不到的，如果不用功的人是不知道，就是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我问你怎么不念佛啊，这个话就不是阿弥陀佛了，然后你就发现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就念阿弥陀佛了。真正悟道的人不是，真正悟道的人就知道我问你这句话也是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所以走师们的用功跟我们反复用功是不一样的，走师们用功是念念相应，他是念念在道上，不是哪一念不在道上。我们众生呢是一念在道上，一念不在道上，或者说一时在道上，一时不在道上，一时呢要成佛，一时不成佛，一时到天哪，一时到地狱，我们反复才是这样的。走师不可能有这样的现象，如果要是一时在道上，一直不在道上，那么这个走失就不称为走失了，就成为什么平民百姓，因为平民百姓才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呢你会问吗，是吧？所以呢不必经历人走失也不会问，知道吧。所以走失问的话跟这个仿佛啊不切机的人很难的，这个呢是当下的一念之间呢，完全是念念相续的，这个道念念相续的道并不是一个侥幸，不是说你想在我这边获得什么东西，或者我给你一个惊喜的东西，师父啊你给我讲一下我开悟了没有啊，你这些问就肯定没有开悟，为什么呢？你的问你这句话都是悟道的题来关心，是吧。但是问的这话是问我开悟了没有啊，那你肯定没开悟，为什么呢？因为你在问这话的时候跟道已经断接了，断接那你就不是，知道吧。所以这个等于是明了道活，我在讲法的时候能不能给你开悟，说你马上对机或者说切机啊。那么说这个是长期循循过来的，并不是忽然开悟的，是你在前面是有很多很多的相续的道一直相应，就等着人家验证了，知道吧。就是说你一直用功用功用功到现在到祖师面前，然后祖师一下子给你验证了，而你这个验证的这个道跟祖师完全切记，是因你一直一直在用功，这个境界已经经过了很长的时间，而并不是忽然悟道，不是这样，没有天生佛，没有忽然成开悟的这个东西，都是前面是有过程的，知道吗？所以哪个祖师说突然的啊成道了呢？不是这样的。所以呢，等到这个道理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啊，所以他获得了这个为商禅师的因果以后呢，这个法真禅师就是道名远扬啊，日渐远播啊，就是说因为获得了微商认可以后，他也在道上，所以他的名声呢，听说微商给他认可了，他就远扬，就名声就远扬。因为修道之人呢，不知自己啊开悟了，他只在道上，他开悟了没有呢？他不知道，知道吧。一个人在道上，哎，我开悟，你就先离开道了，先生，他是要人家认可，就是人家认可才能够成为开悟，如果不认可是不算的。所以有人讲，师父啊，我发个机子给你看看我开悟了没有，那这次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都不知道谁来给我认定开悟，那我又怎么能认定你开悟呢？是不可以的，知道吧。所以呢在末法时代啊，念佛最为稳当，如果你要是说自己开悟，那就说你就会被人家所办，再是说你说你开悟谁给你认的，必须要有别人家给你认啊。那认的那个人也要开悟，那个人是谁给他认呢？是不是？那说地法佛者的人就会讲实话，我没有人认，是吧。但是侥幸的人他说 释迦牟尼佛给我扔的，经典给我扔的，然后呢这个做梦人家给扔的，他讲鬼话，知道吗？所以呢，就你讲的目的就是要被人家信你嘛，是不是？就是说人家是代代相传，传到达摩大师，传到我们六祖，都是相续君经是没有间断的。至于到五祖六祖，我们现在来跟人家认定开悟，这是非常虚假。所以就摩天庵建了个法传，千万不要被这个骗了。他说现在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法就断了，可以说呢三武一真的时候都就比较危险了，就是很多时候在宋朝明朝以后就几乎不能够给人家什么认证了，因为你认证的时候你会危险啊。那就是说到末法时代啊，这个水太多了，我们很难生信，很难生信。所以呢我们不要指望呢找一个开悟的人，不要找啊，你越找，因为开悟要被人家来给你印证，有人家啊师父开悟了，那你这话就肯定有问题，你凭什么说我开悟了呢？对吧？就是说难道你开悟了，你给我认定开悟，是吧？所以你说师父是不是开悟了，那你一定有问题。我这是在跟你们讲，我是念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来，但是呢我跟你讲，这是说让你一些明了啊，一些般若对佛升起信心。比如说不想出家的想出家，出了家的更有道心，有了道心更加精进，我只能够起到一个这个作用啊。我只能够讲法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大家都能用功啊，一轮咒缘，给大家一个咒缘啊。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正常啊，法真禅师呢后来就离开了这个维山，返回西川，就是四川呢啊，进入天蓬啊，天蓬。那时候这个天蓬口啊，一个天蓬口山，一个叫龙怀寺啊，每日呢在路边啊煮茶，然后他这样的做，你看，就说他开悟了以后呢，干什么？就搞个小庙，搞小庙在路边，那个山上的路边。过去的出家人啊，这个是唐朝时代的，是吧？出家人很少，在就是俗人都很少，因为中国还不上一亿人，你说，那么说一个山里面一个游客，如果一个旅客要到某一个县城里去，要走很多路，到山边呐、啊，像杜林寺，过去从南昌到杜林寺，然后到九江，那过去杜林寺门口前面是一条官道，而这个官道往后面走。往后面走，他说杜林寺是老虎出没的地方，然后周围几十里都是没有人烟的，知道吗？就是说不是我们现在看到处都是人，以前是没有的，深山老林里面，但是有一条小官道到杜林寺上面走到太平宫，从太平宫那个堂过去以后到九江是一条官道，是骑马走的一条官道，并且那山里面还有强盗住在里面。那我说这个寺庙也是一样的，这个寺庙在一个山里面一个边盖，很多人想到某个地方，经过那个地方好远的地方都看不到人烟，所以很多人经过的时候在那个地方想搭个轿啊，搞点水喝啊，所以呢他就在路边啊。过去呢这个举茶这个现象比较多，现在已经没有了，是吧？现在人多了，走几步就有圣庄，走几步就有街道，过去不是，走很多的地方都没有人烟了啊，都没有人烟了。你要在美国啊、加拿大啊那些地方，现在都还是这样的。然后你看我听一个居士嘛，他自己买了个别墅，就离村庄很远，从那个村庄到那个村庄都要开车子过去，因为他人口太少了，他地方太大了。所以他一个一户人家，一个牧场啊，他一个牧场就有好几座山，然后整个牧场就是他个人的，这上面啊放牛啊、奶牛啊，他整个的牧场就很大啊，就是他一户人家住在那地方，所以他都要开车出去啊。所以呢，他的国家人少嘛，就还不上一亿人，但是呢，他的地方比中国还大，也就是说。这个 可以，我们可以想象出啊，想象出当时维桑禅师在这个庙里面啊，在这个寺庙里面，然后呢，搞在路边啊，搞一个小盆子，然后煮茶。过去好多的老太婆想不吃啊，这个普吃啊，这个过路的客人，这样的一直在布施过路的客人，长达三年的时间啊，一直做这件事情。一直在做这些事，我们现在不需要去想这些事情，但是呢，过去就有。后来文怀寺的后山啊，文怀寺的后山啊，法真禅师呢，发现有一个很古老的这个寺院，就是后山，就前山后山，就像杜林寺在这个前山白山，翻过山去，后面一个山，山上有个寺庙，那个寺庙呢叫大随寺，我们叫大随。那么一个法门，大神寺那个寺庙呢，后来也是废掉了啊。寺庙的座的树啊，很大很大，他说也非常秀美，并且呢，那个有那个江水呀、泉水比较多。那个寺庙的中间呢，有一棵古树，那个古树有多大呢？有四丈，就是树围有四丈，一丈四尺。就十尺就是三米了，三十二米是吧？就是说那个树有多粗呢？它这个原窗有12米啊，12米就像一个小房子这么大，是吧？有房子这么大，有一间房子这么大啊，这么大的一棵树，这个大树呢中间空掉了啊，啊，正好从两边呢。他开了一个口子，就像一个门一样啊，中空无碍，就中间呢、那个树的中间空掉了，空掉就像一个房子一样啊，四面啊。他说不用斧头就可以建了这么一个房子啊，不需要建，就是这个意思。自成一个小耳，就自己就聚在那里面，他就后来移迁到那个地方去，就聚在这个顿点就不要，后来称为叫摸禅耳，就是说。人家称为叫木禅啊，所以法尘禅师就在这里一住就是10年。我们想一想，那住着在一个树里面住着，做了10年。虽然他生不出山，但是呢，他的法名远扬，就是外面人都知道他，四面参学者千里都来祝福，就来看他。那我们要是这样的，可能就说看着看着一个寺庙就建起来了。是吧？比如说那个古树，好多我没看过。你看这个禅师住了那么多年，竟然还是一棵树，是吧？在这里住了10年，好多人，因为他在他师父面前，在温山那个地方，他的名声就已经很大了。后来到了四川，他的名声又远扬。然后他在这里住了10年，好多人来看他，他还是一棵树，住了10年还是一棵树，不多也不少，不增也不减，是吧？要是我们那么多人来看。建了大雄宝殿，建了斋堂，然后建了法堂，过一段时间，你看20年建了有这么大的寺庙，大家如何炫耀啊？师父你好有福报啊，好有功德，这个禅师才有福报，法禅禅师才有福报，他这个就是住10年雨雨不动，那肯定你拿过钱也没有用，我就这么一个洞，是吧？这才是真功夫，知道吗？不被名利所诱惑，是吧？心不动摇。人来了处了我自由自在的，这才是真正的修行人的啊，这才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不是说你出了名以后就借这个名来收钱了，我们是出名以后借名收钱，然后收钱见庙告诉别人我在给你们做大功德，是吧？打着这功德的牌子传扬自己的名声。你看真禅禅师，所以我们要感觉到道在哪里，道是一种积极的地方，道是一种往内心里面找，道是一种呢不动的状态。我并不是不断的膨胀自己，不断的炫耀自己，不断的把自己挺上浪尖，这是世间的名和利而已，但是呢所有人看不到，只有道人才能看得到，知道吧？如果你真是修道人，应该要找道人，不是修道人去找粪土上的烂金，去找那些名利之客， 没有慧眼怎么能看得到呢？啊，没有慧眼看不到，知道吧？你不要以为我修了好大的事情我就是道人，不一定啊。就是说，大家要找到真正的道人啊。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们修道还是比较很长的，大家要掌握啊，这个反道的这么一个啊，这么一个理念啊。后来很多人长官，地方的长官啊，想请他，是吧？想请他去讲经啊，去远迎他到城里面去讲经，或者是啊受徒弟。但是呢，法尊禅师呢，以老病为由，婉然拒绝，也不会说对你什么样。我已经老了，我已经病了，我不适合在社会上这样拒绝这个外面的请求。所以大随禅师呢，以禅分这个名闻天下，很多人都知道。那么说怎么样的表现出他的禅分，他的气质，他的风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他有一个对子啊，这样写的：此性本来清净，具足万德，但以远近二缘而有差别。就是说我们这个本性呢，是本来清净的，是具足万德。这就佛陀当时成道的时候讲的一句话：善哉善哉，大的一切众生皆于了智慧德相，因为执着不能证得，是吧？释迦牟尼佛坐在那里边成佛了，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的他就是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成道了，到底成了什么道我们看不到。我们只看到释迦牟尼佛有一个很庄严的像，我们只看到释迦牟尼佛起坐坐下去起来这么个相貌那么别人就看不到了。所以说就是说尊生的生灭心呢，看到佛陀的圆满的功德也只是在生灭之中，懂吗？就是说佛陀的圆满功德，圆满的清净相，但是呢你只能看到他的生灭相，释迦牟尼佛的生生灭灭来来去去，你只看到这个。但是呢看到这个是随你心而出来，那个地方也是圆满的，看似生灭，事实不生不灭啊，看似这个三十二相，事实无相啊。你看到他的这个这个吃饭出去睡觉，事实上呢他不需要吃饭出去睡觉，但是吃饭出去睡觉和不吃饭出去睡觉是一体的，那我们看到的他是吃饭，其实他没有吃，但是呢我们很难相信明明在吃嘛，但是呢他就是没有吃。你看到他是走路吗？他就是没有走路。所以呢你看他的身边恰是不生不灭，知道吗？你看到三世一样恰是无相，是吧？你懂得这个道理你就会开悟，后面都会讲到这个道理，是吧？就是说远近二缘而有差别，就是说你一看到他本来清净，这个具足万德，只有佛跟佛才知道，我们没办法知道这个境界。但是呢你远有远相，近有近相，就是说你是远的你就可以看到远相，你是近的清净的近，就是你是近的你就可以看到近相，你悟的深你就可以看到深相，你悟的浅可以看到浅相。不管你看到浅相还是看到深相，不管你看到远相还是看到近相，我告诉你都是佛相。你以你的角度去看，知道吗？你不要以佛的那个圆满来看，佛陀的圆满你怎么看得到呢？那这个佛跟佛才知道啊，对吧？就像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你南无阿弥陀佛，恰恰是释放诸佛的功德，恰恰是释放诸佛之本体，恰恰是释放之大悲心。可是你看的就是六个字，你看六个字就对了。为什么？六个字是尊生相，并且六个字呢，每个念的不一样，南念南相，鱼有鱼鱼相。你不能说南无阿弥陀佛是南个念阿弥陀佛，那你念南无阿弥陀佛雨下，你说这个雨声音和南声音都是两种声音，那哪一种声音是对的，哪种声音是错的呢？都对。为什么呢？你有你相，我有我相，我相我的这个相，你有你的相，不能说哪一个念错了，哪个念对了，你有你的心，我有我的心， 这一天看佛像的时候，我看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绝对不是这个像，但是你看到的就是这个像，看你信不信，你能不能够从这个四面阿弥陀佛看到无相的阿弥陀佛，知道吧？所以呢，你看他的眼，他这个眼睛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看到他无眼。佛陀佛跟佛看到是无相眼，但是我们看有相，有相就是无相。你不能说有一个无相，有一个有相，其这个舍有相，取无相就变成取舍，知道吗？有了取舍，那就麻烦了。你就对应大家月亮是吧？月亮在天上，有人看到是半面的月亮，有的时候看十五的月亮，有的时候看初三四的月亮，有的时候呢十二三的月亮。我问你哪个月亮真，哪个月亮假，是吧？那释迦牟尼看到十五月亮，是吧？菩萨看到十四的月亮，我们看到二三四的月亮。你不能说我看到二三四的月亮不是那十五的月亮吧？懂吗？就是说你要承认你看到二三四的月亮就是那个释迦牟尼的十五月亮，懂吗？懂吗？因为你是远相，你心是远的，你就能看到远相，所以你永远看不准它的实相。但是这个远相就是释迦牟尼这里显出来相，就是生灭就是无生，懂吗？唯以生灭我借无生，不能够呢舍住生灭取无生，那就麻烦了。有生灭可舍，有无生可取，那就有真可取，有假可舍，就有这个常可取，有这个断可舍，断难都是外道经，知道？所以悟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不可思议了啊！近缘二缘，对吧？而有差别，就是我们看一定是有差别，这个差别就是无差别。我们要是差别里面悟入。十方诸佛、十方菩萨，所有的法界的根本都是差别的误入。如果你不是差别的误入，所有的根本都成不了佛。你念当下成不了佛，绝对成不了佛，知道吧？你要悟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要修什么？我们这次念《华严经》念了四柱品，四柱品就佛是柱，佛怎么柱啊？慈悲心。恭敬心，是吧？观顶心、丸子心，这个至诚心，就准准十准心。这个十准心表现什么？慈悲、恭敬，就是对佛啊，在生活中用慈悲心就是佛住，就是说恭敬心、至诚心是住。所以呢，你坐在这个地方喝盏的时候，这个叫做佛性住。你好慈悲、好善良，这就是佛性住。这是对方不知道，但是。作为一个明了的人，他说佛在哪里呢？就是你喝盏的时候那个，知道？就是你在找佛的时候，那个嘴巴就是；你恭敬佛的时候，那个就是。就是那个人好有福性的，就是喝盏的时候好有福性哦，就那个意思。所以在路上对草很爱的时候，那个爱心就是，那个叫做佛住，知道吧？就是说慈悲就是恭敬心，所以对一切法。生恭敬心，这个叫做佛住。不是说我进入空性，我住在般若空性里面，这个错误的。唯有慈悲是佛住，知道吧？如果你有了慈悲，你就是万界。因为世间慈悲就是佛性，佛是心相不二的。我们是缘，知道吧？我们缘就一定会生相，知道吧？如果我们净就无相了。因为我们缘，就必须缘上修恭敬心。恭敬到你自己一念不生，那就是无相现前，一起进入无相，无相即有相，对有相恭敬就是对佛相恭敬，知道吗？所以修恭敬心非常的重要，百分之百的恭敬心，百分之百的至诚心。你不要去在哪个地方找，当下喝盏恭敬低头都是佛性，懂吗？喝盏低头皆佛性，知道吗？华严经呢，喝盏低头眨眼睛低下头，就说你一个手拿着猪头，对吧？杀猪回来拿着猪头，然后靠到佛这样的单掌，哎，那个就是涅槃心，那个就是佛心，知道吗？就是拿着猪头杀猪回来，走在路上看到佛像， 看到这个塔的时候，这样当塔或我那个扩展的那个当下那个一念，那个就是佛性。所以呢，你贪嗔痴非常具足，到佛塔里面去扩展空间，那个就是佛性。一生南无佛，皆问佛掌低头，皆问成佛道，皆已成佛道，不是皆问成佛，就是那个就是佛，那个就是佛性，懂吗？所以呢，你掌握了这个东西以后，你就知道了，真是平常之中。所以呢，对小孩子为什么要培养他恭敬心？因为恭敬心就是佛性。那么说，之前他知道，他不知道，我们呢，文法就是让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叫离心，合掌叫静心，就是你合掌的时候，你对付恭敬的时候，这个叫做静心，叫事。但是明了的时候呢，叫离心，离心就是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叫离心，已经明白了，叫离心。合掌的时候呢，叫静心，就是说你脱离去入了那种道，就离事圆融，就是合掌即离即事，然后呢，知道叫离，离跟事，大家合掌的时候瞬间。因为只知道是不知道你，就是天天喝杂也不知道佛在哪里，他上外求了，是吧？所以呢，不知道喝杂当下的恭敬心就是佛，他不知道。所以呢，比如说求离上不通，事上无安修，就是说事上不自然，天天跟佛在一起，你也在虚妄的修。因为为什么？因为妄心在寻找，在寻找离上不明，事上修行百万劫，如果离上明了，喝杂低头皆成佛。是吧？所以我们慧理法师讲，明理刹那间，事相事上修行百万劫，理上明了刹那间，就是这个意思，是吧？所以我们要明了修行，真是很自在。所以阿弥陀佛求一辈子，还不知道能不能往生，你合掌低头皆成佛道。你看看，你说这个快，还是往生快？那这个时候你就发现，我攒一喝就成佛了，哇！瞬间就发现这个更快，这个原来这个更快，知道吧？因为你没有这种契机，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你不契机，所以叫你念佛往生快，知道？其实呢，这个更快，悟道更快，知道？悟道更快，这是你不契机，就叫你念佛，你执着吗？你说你不愿意听法吗？你天天干活劳动吗？你要干事吗？你要争名夺利，你要贪嗔痴慢疑吗？你不愿意亲近和尚吗？所以呢，那就那就回家念佛吧，没办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吧？所以却不知道，却不知道啊，这个般若通达啊，一念佛，喝杂空经，一念阿弥陀佛，就到西方极乐世界，是吧？就是念阿弥陀佛是对佛的自见。一念阿弥陀佛是事上的圆满，就是阿弥陀佛恭敬心跟佛我念，就是念之佛，你不是念贪嗔慢疑，为一尽善成发菩提心，你念的是佛，是为究竟果，你所念的佛是能究竟果，是吧？就是你念的阿弥陀佛是法界最究竟的地方，是吧？你法院念佛呢，也是究竟的地方，是圆满究竟。所以呢，远离什么呢？远离什么？远离人天，远离大乘小乘尊称人天，唯一最上乘发菩提心。所以呢，念这声阿弥陀佛啊，它就是无上福道。所以很多人都不知道，你这声阿弥陀佛就是无上的佛。后面一注啊，一向禁用，何成觉道？就是何成正觉？凡夫迷之一向远用，莫若轮回，其体不让，其体不让。就是说，我们要禁用，禁用。什么叫禁用呢？你喝杂低头的时候，能了解，了解就是佛，这叫而成佛道。就是说，你要是禁用，就是说你常常喝杂低头，恭敬心呢，你就变成成佛。凡夫迷之，凡夫远离，就增长贪嗔痴慢疑，因为贪嗔痴慢疑生出来了，就导法我呢不能成佛，成为痴谛或者六道轮回。所以六道轮回怎么来的呢？你不信。第二个呢，就从后来这种不信是佛，然后呢你追求名利色，然后你这样后长是为了骗别人家，让别人家对你好，然后起贪嗔痴慢疑。 所以呢就形成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也在成佛极乐世界，也在，不是没有，极乐世界一定有六道轮回，也在那里。你到六道轮回一定是远行地现前，你说你到极乐世界一定是近行地现前，知道吧？现前合掌的时候，你是近行，是佛的心，恭喜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一定远行贪嗔痴慢疑，恭喜你到地狱恶鬼畜生道。所以畜生道跟极乐世界这是一个真一个假，知道吧？谁说你的远行就到地狱恶鬼畜生，谁说你的近行就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一样的道理，是吧？其极八，就是极乐世界在哪里呢？就在地狱之下。地狱在哪里呢？就在极乐世界里面。远心就是地狱鬼出生，近心就是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跟地狱就是这么一念经，一念经。所以你到地狱共进心再转往极乐世界，知道吧？如果你到地狱还有记忆力的话，一念回光还可以的，是吧？一念生佛心，是吧？共进心你可以了解，但是地狱底下恶鬼出生道，他是没办法了，没办法闻到了，是吧？除非有种种大的因缘啊。所以我们看我们人道是善道，畜生道会更多，天然人就到天道，人太快乐了不行佛，到地道恶鬼道闻不到佛法，只有人道啊成佛很快，是吧？所以呢我们要珍惜我们现前的人道啊，不要向远，要向近。那怎么向近？对现前是佛想。所以这个至关重要，一定要记住啊！至关重要，远心就能看到佛，那就是你的远心。如果你是真心，你直接能会到佛意，远心才有这样的相啊。如果你真心，它就是无相的。后面一句啊，《般若经》里面这样一句话，说我亦无。啊，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无二无二分，就是无二无二分，就是地狱跟极乐世界是无二无二分，啊，无别无断故，啊，就是说啊，不是说啊，极乐世界另外有一个地方，不是，知道吗？它无别就是不是分别开来了，啊，无断故不是说。断了就不到那个地方去了，或者说不落因果一样啊，我不落因果堕湖里，就是说不是说断了彼世界能取此世界，这是错误的，这是你一念一心而已。所以这一法语大乘起信论里面也讲过啊，大乘起信论里面观点呢啊是因为相成，这也代表了常证的一个基本观点啊。有一个禅人，就是一个修禅的这个出家人呢，啊，问，就问这个，啊，法尊禅师啊，问了他，借佛登洞阳大千住坏，为什么这个坏不坏？这个话，就是说大家不知道会怎么答。他说，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地球。这个因为要把这个地球给毁灭掉了，大千都要毁灭了，西岐山都要毁掉了。他说，整个西岐山、整个大地都要坏了，虚空都要坏掉了。就问他说：“你这个父亲会不会坏呀？”一般人说不会坏，是不是？其实干哪个讲等的，你就应该知道了，知道吧？所以呢，坏是指生理相，就说你看到的生理相的坏。你认为坏，佛性就坏，知道吗？佛性谁坏而坏，坏而不坏，懂吗？就是说生灭无生嘛，就你看到有生有灭，是吧？佛性呢，你在生灭的佛性就在生灭，知道吗？你看到这个生灭，其实呢，就是佛性的不生不灭。你不能另有一个佛性，它不生不灭，你把不生不灭跟那个生灭两个断开了，变成一个真的那个。一个是增长的，一个是幻灭的，这就是二老化不能开悟的原因，不能成佛的原因。经文呢，有一个真，有一个假，有一个无常，有一个增长， 有一个挣扎，有一个激烈，有一个生死不断，有一个争可取，所以他就正真理，他只能在三三天，他不能成佛，他见不到法身，他就见到一个影子啊，他没有证得法身。你外向证得法身是身别五身，所以你看到的坏恰恰是不坏，知道吗？所以你看到一切坏事，那说一切坏事，他说怎么搭理啊？他就问我说：“他这个坏不坏啊？”禅师说：“坏。”比如说这个世界坏的时候啊，你觉得那坏吗？那就是坏，啊，他是随顺他来回答的，是吧？坏。后来又问，他说凭什么随他住啊？凭什么追随他住？就说他坏了，为什么父亲也跟着坏掉了呢？父亲怎么跟坏掉了呢？父亲不是不坏吗？为什么跟他坏掉了呢？啊？凭什么？你凭什么呢？大家想一想。就是说我们要是做了恶业然后死了就堕地狱，父亲跟着一起出，是吧？父亲跟着出，我们认为有个父亲跟着出，其实不是父亲跟着出，你那个境界就是，知道吧？你看到生也坏那个境界，你堕到地狱了。我问你，地狱里面有没有父亲？一般人认为有。父亲在哪里？你问说父亲在哪个地方，那你叫常见。如果地狱不是佛性，那就一个断见，断禅二见一定是错误的。你要知道，极乐佛陀到地狱也是极乐世界，它是心相不二的。所以呢，你看到了地狱，它不一定地狱，它就是佛，知道吗？就是佛的境界。所以你看到地狱，是因为你的远，你的远心只能看到地狱。如果你近了，你就可以看到极乐世界。所以呢，地狱跟极乐世界它是不分，无别亦无断，对吧？无别无断故，就这个意思，不能够断灭。我不到地狱了，我到极乐世界去了，不是这样的，知道吧？地狱也不存在，天堂也不存在，都是你的远心所展现出来的。如果你近心就展现极乐世界，你的远心就展现地狱。那说你没有，你不能说有个地狱离开了，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地狱那叫断，知道吧？有断肠之界，断肠之界。那就有别，就是说极乐世界跟地狱有别，那跟般若不相见呢？啊，无二空，无别，无断啊，无二故，无别无断，就这个意思。无别没有差别，知道吧？没有差别，就是我刚才讲，就是说阿弥陀佛在哪里？你们看到阿弥陀佛的四面像，阿弥陀佛在哪里？无二处，就是阿弥陀佛的无相跟我们先前的这个四面像是一体的。我讲的有没有依住？关键的有依住。关键的说，佛有一方便，谁做真行？你看到的西方三圣就是阿弥陀佛一方便变现出来的。你不能说这个不是第四三观里面佛有一方便，谁众生心见了我们现前，你看到的这个相就是看到阿弥陀佛的无相。你不能以这个相说有一个无相，这个相是假的，我要见那个无相，不是这样的。这个相就是那个相，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对这个相恭敬，你不能用手指，因为这样子，知道吗？要恭敬心，知道吧？为什么呢？这个像就是那个佛像，你远故，所以只能看到这个像。如果你近故，就可以看到八万四千像、虚空法界像，都会成你近远、深度、浅度我展现，是吧？所以地狱只是一个远心、远相，知道吧？所以呢，你近相，因为佛它完全是近相，所以地狱就是九世界。懂吗？所以您现在应该怎么修应该很清楚了，一个对当下不能够向外起，就是当下。所以呢，这个他说凭什么他就是比例呢，父亲怎么会随他坏而坏呢？尝试怎么断？他说随他处，就是随坏而坏， 就这个意思。是你不是你心中不是有坏吗？那他就谁能坏了？是坏啊，非坏，就这个意思。对于长生来讲，是坏非非坏，这一复信已经在那个地方。后来这个僧人呢不相信，他说现在我们认准的复信它是不生不灭的，是吧？我们老是一个常见在那个地方，就是说都讲复信是不生不灭，怎么谁坏我坏呢？不承认啊，不承认呢，就去参拜。参拜呢，到哪里参拜呢？叫大腾禅师啊，投一个叫大腾禅师，到他禅师呢，你到同样的话，把这个法真禅师的话就告诉了大腾禅师，大腾禅师。所以呢，这个大腾禅师，哇，那个大腾禅师一听到这个话以后啊，马上跪下来了，又跪了，向四川朝拜。怎么说啊？他说：“西川古佛出世也。”他就一听到这话，他说：“西方就是四川那个地方，有一阵古佛已经出来了。”你看看人家，就证明他已经知道了，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人，是吧？所以呢，齐圣曰就告诉这个僧：“赶快你回去忏悔，赶快就叫那个僧人，你赶快回去忏悔。”这个僧人还是挺不错的，马上就赶回去。一赶回去，这个法正禅师已经认灭了，完蛋了吧，认灭了，见不到了。后来他一心想他，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一法师是开悟的？那我说他又长回来，又来找这个大乘禅师。结果呢，大乘禅师又圆寂了，两个禅师一起圆寂了。你看大师一几任全部圆寂了，这搞得那个僧人呢，这个痛哭流涕呀，痛哭流涕，太可惜了。就像我们过去寒山拾得跟风干一样，是吧？因为禅和尚跑去拜这个，跑五台山拜风干禅师。风干禅师说：“你从哪里来啊？”我从天台山来。他说：“天台禅师一个寒山拾得，你知道吗？”他知道，那是文殊菩萨跟普贤菩萨的化身了。后来他就跑去找寒山师德。那寒山师德呢，就他你找我干嘛？他说这个弥陀老师就说弥陀老师，弥陀老师，他就转到那个山根里面，找石头缝里就跑掉了。后来那个和尚没办法，没办法又回来，听说那不是弥陀老师，那不是阿弥陀佛化身吗？他又跑到五台山去，跑五台山去找风干禅师，风干又圆寂了，就这样。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啊，学法一定要认真，不能够错过这个机会，知道吧？学法是特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在问法的时候、求道的时候，一定要当下会啊，不能够呢啊，这个不信啊，适当的不等的话可以请问，不要等某一天他死了以后啊，你再来问就没有机会了。所以要好好的去啊，通过我们这个祖师的这个展示啊，对这个公案的这个了解啊，对法生起信心。阿弥陀佛。